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今天我们节目有个很特别的安排，要为大家播放一段访问或者说聊天记录，这是第一部分，下周我们再播第二部分。这个聊天记录有什么特别呢？首先是两位姐妹在聊天，我们世外桃源难得出现好听的声音，是吧？采访的姐妹是木木姐妹，接受访问的呢是 Wind 姐妹，风姐妹。这个名字有点奇怪，但是你如果知道他从哪来，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么奇怪了。他是在日本留学的，而且他留学的地方啊，哎呦，听众朋友你一听就要吓一跳，正是最近大地震的那个仙台。不过他在地震之前呢刚离开日本，就感谢主了，就躲过了这一灾。那木木姐妹就抓住机会访问他，里面跟我们讲了很多日本的风土人情，还有中国留学生的感受，我相信您听了会觉得很有意思，很长见识的。那现在就让我们站在一边悄悄地听听他们两个到底在谈一些什么，一次播不完，下回还可以继续听。
什么时候到日本留学的？
2009年4月份，专业是国际文化研究科的异文化兼教育，主要是研究第二语言学的。
第二语言是指出本土的官方语言之外的第二种语言吗？
对。
那这一专业中国人学的多不多？
很多，我们研究室有20多个人，包括台湾人的话将近有10个左右的中国人，其他就是韩国日本人还有美国人。
挺热闹哦。
对。
初到日本对日本的印象是什么？
当时先飞到仙台的时候，因为自己来自比较繁华的城市嘛，飞下来的时候就看到的是一片海，接着就是像农村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天哪，我来到农村了，非常的失望。去到自己住的地方，看到都是那种很矮的房子啊，那种大商场都是8点半就要关门，
是
除了便利店是24小时营业之外，比如说那种喝酒的地方它可能会通宵营业到凌晨4、5点、平常一般都是8点半就关门了的。
这么早就关门了，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来调整这种心理落差？
其实到那边因为物价很不适应。
什么样的不适应？
吃一顿饭真的是看那个餐牌你都不敢点餐。就第一餐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有个学姐，她是中国人，她是用租车然后把我从机场接回到我住的地方，然后她再请我吃饭。这所有的开支都是我们老师给我出，就是我们老师请我吃饭，但是他是拜托我的学姐去接我然后请我吃饭。
诶，这个老师还挺 nice，
因为他自己有德国留学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对留学生的一种
情怀。
对，他非常的照顾我们，
得到了老师第一餐的免费照顾。接下来你自己要面对高额的物价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要找地方打工，因为有些老师是不让打工的，但是我们老师他人很好，到了日本之后的一个月我就找到工作了。
什么样的工作介意说一下吗？
这是一个日本人开的以中国菜为主的拉面店，写单端盘子洗杯子。
这份工作大概占了你多少的时间？
大概一个星期我去个3次的话，其实我去那里打工到现在经济是越来越不景气的。
你说自己的经济还是
日
本
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一次可以让你出5个钟，因为我们定了多少点去，但是不一定看你多少点回来，就看老板，就看你客人多不多，客人多的话让你多干几个小时，客人少的话早晚就叫你回去这种。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5个小时的，然后到后面就变成3个半小时、4个小时这样子。
那你拿的薪水够用吗？
不够，一份工不够。
一份工不够？
对，我找了另外一份工吧，便利店里面打工。
那又要上学又要打2份工，这样会影响你的学业吗？
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学习，学习时间真的很少。
挺辛苦。那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姐妹，而且你也有在教会里面服侍， 那教会的这一部分生活内容是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添加进去的？
我是去到了日本，就是一直有祷告说希望能够做礼拜嘛，然后就很巧，就是记得我好像是3月29号到的日本，大概好像是星期五吧，然后我就开始找教会。到了星期六，就有一位姐妹，台湾人，她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是不是基督徒，然后她就带我去他们的教会。然后后来我才得知说，是因为我本来不住学校宿舍，然后是住在学校宿舍的附近，当时我教会的人去那个学校的宿舍传福音，然后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就告诉教会的人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我，是基督徒，然后就这样子联系上的，然后我就从星期五，然后星期天马上要坐上礼拜，一直到回来都没有断过一次礼拜。
哇，那你比我好太多了。嗯，感谢主啦，给你一个这么顺利的找教会的过程。所以你其实是先找到教会，进而学习，然后边学习边打工，
这三个是我生活的重心。
那你接触的日本人多吗？
并不多，因为真的是很多留学生，除了就是教会里面的日本人或者是跟打工的日本人接触之外，基本上没有接触什么日本，或者是说我有时候断断续续做一些家教，教日本人，跟他们有所交流吧。
就你所接触的日本人，你觉得他们好相处吗？相处起来怎么样呢？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非常有素质，并且他们对中国人非常非常的友好，甚至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日本比不上中国，就是有些人去中国旅行之后，他们会回来反馈的意见比日本繁荣多了，他们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哈，这应该是日本小乡镇，就像你现在留学所待的这种地方的人民反馈回来的信息吧。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又是什么？
分很多种啦，
比如说
对福建人的印象不是特别好。
为啥？
因为很多的福建的小孩子，比如说高中毕业或者初中毕业，他们就会到日本来打工，也有很多只是为了打工，为了赚钱来的，不是为了学习。所以在这方面，日本人会觉得他们不是来学习的，就是来赚钱的。一方面就觉得他们蛮可怜的，但是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些人怎么讲，是来赚日本人的钱吧。但是如果是留学生或干嘛，他们不会怎样。
那
而且就是他们日本人是那种就是欺软怕硬。
日本人会怕硬啊？
对，没错，他看你好像病猫一样，他就欺负你。但是如果说你硬起来，他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因为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哈，他是语言学校的弟兄，他日语不好，他就是福建人，他也就是为了赚钱而来日本的，然后他去到日本的便利店里面就被欺负。
怎么个欺负法？
很讨厌的就是那个老板叫他几点来，就是完全没有那个 schedule， 过之后发现说，哦，我们今天不忙，你回去吧，经常被这样欺负，而且欺负到就是前面的工资都不给他。
那怎么解决呢？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教会的在日本待比较久的姐妹就去帮他去投诉。日本人在这方面是很敬业的，反正就是有投诉他会监视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个老板就犯罪了，就扣他的钱，就罚钱什么的。
会照金额把这个工钱全部都算清给那个弟兄？
他是很公义的，这方面他不会说偏说这是日本人这是中国人，他不会这样子。我曾经有一次在街上，就是大概那个时候是晚上的9点多吧，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在街上聊天，那时候已经很安静了，我并不觉得我们讲话很大声，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日本男人就跑过来，就很大声骂我们，你们是傻瓜，你们很吵，就用日文这样说我们，然后我们惊呆了，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神经病。后来我就回到教会跟他们讲，我的朋友们他们说，你应该更大声的说他，因为日本就是他们就说日本就是这样子，你不说他你就一直被他欺负死，但如果说你反驳的话，他就觉得你不是病猫，他就不敢再欺负你。
挺有意思的。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但其实欺软怕硬呢就是很个别的吧，但总体来说日本人还是很有礼貌的，不管他心里想什么，他对中国人都是非常有礼貌的，一视同仁。那在生活上面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是很节俭的，并不奢侈。分人吧，其实有一些日本的女生，他们是因为在我们那边学生就能打工嘛，所以很多学生为了买一个名牌的包包，或是名牌的钱包，或者是一些名牌的东西，他们对名牌追求很大。对，没错，那些年轻人，
但他们会自己赚。
对，他们会自己赚，比中国的孩子要独立很多，他们不会问爸爸妈妈要钱，很少很少，很独立，可能到大学都会自己搬出来住吧。
是，
然后家长会付一部分的生活费，那其他额外的那他们就会自己打工去赚。然后觉得说你们中国学生真的是很爱学习，说真的，就是以前还没出国之前，就是一些日本的老师都会赞扬中国学生很爱学习，那是真的。 日本的学生真的不爱学习，特别是那些高校的女生吧，她们包包里面装是什么一打开绝对不会是书，什么化妆品啊，什么睫毛夹呀、啊、那种化妆类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毛毛的那种娃娃呀、啊、那种公仔什么的，就她们就不爱学习。
诶，我们对日本人民的印象也是她们特别刻苦。
不是这样子，看学校的医学真的是像是东北大学那样子的，
是
真的是学生比较朴素、但是你换一家学校，就这种不是成绩不是特别好的，你会明显的发现他们非常的 fashion， 穿衣方向
这应该全世界都差不多吧。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牧师哈，他就首先当时是我们是以东北大学 为主的传福音的对象，
是
那东北大学我们有一个社团叫做 God People， 专门就是唱圣歌为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然后让人来我们教会。到后来呢，因为一些人的阻挡，就说我们这个社团跟外面的教会有接触，所以我们这个社团被废掉了，所以我们校园的做工就非常非常的难。后来我们转移到其他另外一个学校，叫做东北学院大。东北学院大学呢，它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他们就是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们就到那边去传福音。去之前牧师就跟我说，你们去到就会发现说，东北学院大学生跟东北大学生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穿着方面会很时尚不一样，其实就间接在说、这边的学生不是那么爱学习。我们去澳果然是这样子，
除了他们的礼貌独立等等这些你刚才说的优点之外，你还从他们这个民族里面了解到或者说学到了什么？
我学习到我就真的是日本人做事情真的很认真，而且他们做事情不是说单想到自己，他们想到下一个人，为下一个人提供更便利的一些条件，他们会多做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拉面店里面工作，我们会有制服。
嗯哼，
有制服的话呢，就是我们穿完之后我们脱下来，下个人还要穿。那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因为学生嘛哈，然后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种，然后走的时候就一脱下来就扔在那边，
然后就走人。
对，然后呢有一天我店长就非常严肃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中国人都不叠衣服的吗？
哈，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我刚开始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点歧视中国人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心里不太舒服。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在我们店里就除了中国人之外的日本人，走之前都会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再走，因为便于下一个人穿，因为你这衣服不叠的话会有皱褶啊，那穿起来就不好嘛。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就是日本人经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嘛，不单只是其中一个事例而已，他们都会先想到下一个人怎么样，但是中国人的话呢，总是只想到自己，自己完了就算了，然后就不想到下一个人，就日本人总是会站在别人角度上去考虑事情，
想得比较周到。
对，没错，想得很周到。
那与日本朋友接触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日本人嘛，怎么讲，我们在教会当，我们教会是有是韩国牧师开拓的教会，但他有中国日本人跟韩国人。
你们是对日宣教的一个教会吗？
对，我们是对日宣教的教会那任何事情都是以日本为主，就是以日本人优先很多事情，那我们韩国人跟中国人就是辅助的吧，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拜，就是已经很感谢主了，就是在日本还有我们中国人的聚会就已经是很感谢主了。那在日本教会当中呢，就会认识跟很多的日本姐妹和弟兄接触到，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日本人他日语当中就是有敬语嘛，发觉是我跟日本的某一个姐妹比较熟吧，然后跟他已经接触了一年了。
你是指比较频繁的接触？
对，非常的频繁，而且就是在教会里面跟日本人当中就是跟他比较熟了，但是到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我用敬语。
敬语的意思是说两方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没错，是的，跟你变成一种很好，跟你已经很熟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用敬语，用简体了。
那他根据什么来判断说，诶，我跟你很熟了，他的那个界限在哪儿？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一直很想尝试跟他更亲密，我想要尝试用一些简体跟他说，但是一直给我回复都是用敬语。
那要是我单方面的先感觉到，诶，我觉得我跟那个日本人可以比较熟悉了，我开始用简体了，那日本人看到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没有看出来他们太大的反应，
没反应。
当他们仍然在用敬语来回答你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想要你也应该用敬语跟我回答，就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的亲密无间。因为用简体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就是要么就上司跟你的部下讲的时候用简体，或者是年长的跟年龄小的用简体，就晚辈跟长辈，或者是我的部下跟那个上司讲话的时候一定是用敬体的， 我仿佛试过几次，就是用简体，他仍然用近体给我回复的时候，我就放弃了。
他这是很婉转的在说，哎，对不起，我们其实还不那么熟。
对，就给我有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在日本之间的交流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不能直说吗？
没有没有，他们不会。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我跟另外一个日本的女生曾经试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我用简体去跟他讲话，然后到后面他也是用简体跟我讲话，那我就发觉说我们的心打开了，跟他的关系近了。
所以也是有个例的嘛。
对对对，有个例，这是有个例的，就是每一个人跟你认识的阶段还有熟悉的时间不一样。
听上去他们好像人与人之间熟悉起来的那个时间比一般国家的人要长，是吗？心比较难打开。
日本就是这样子，
怎么说，
他们很难很难把他们心打开，他不会把心中的一些弱点一些难处告诉你，他们就是从小到大，从很多辈以前，这日本人土生土长的一种国民性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不喜欢把自己的东西表露出来，他们就是很内敛的。
这会是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吗？
对，这就是在日本为什么自从传教士进入到日本之后，努力这么久仍然百分比还是 0.1% 不到，但也有例外，但是极少数。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挑一些看起来比较开朗的人，比较容易跟别人熟的人去传福音，因为那些太封闭的人太难太难 handle 了。
你有没有尝试过去跟日本人聊过这个话题？他们是顺从于这种国民性而不袒露出来，还是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袒露出来？
我有跟他聊过，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很快跟他可以用简体的那个女生，我有跟他聊过，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不太像日本人。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很比较开朗，他是什么他就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牧师一直有在邀请他来教会，一直有邀请他来做礼拜什么的，因为日本人他也不太会拒绝你，不懂得怎么样去拒绝，他觉得你都是好意，所以他可能会来一两次之后他就不再来了。但是我这个日本朋友呢，他就会不想来的话，他就直接说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比较直接。
对，他很直接，所以我很喜欢他，所以我跟他也比较容易熟，
不用搞心理战。
对，我就跟他说你很真实，不会很假。我一直跟他讲说日本人就是很假，我就真的直接跟他讲，我说日本人真的是很喜欢有那种，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 tatemai， 就是他很喜欢说场面话。
怎么样个场面话？
就是有些时候叫你来家里玩，其实也是场面话而已。如果说你某一天突然间到他，真的到他家玩的话，他会变脸色。
这么恐怖，那要怎么确定他说的话是真正的意思？
如果说他真的很想要你来他家的话，他会告诉你哪一天跟你约时间，
就是很具体。
对，没错，非常具体。如果说他只是说，哎，有些人来我家玩哦，那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千万不要相信。
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掌握了那种可以摸清他们真实想法的这个窍门呢？
对，因为其实你看他表情能看得出来，就是当你在邀请他的时候，他很为难，不知道怎么拒绝你，然后他只能用一些很冠冕堂皇的东西拒绝你。其实 那种事情并不足以阻止他去教会的，那其实就很明显。
诶，那在咱们中国似乎也有这种拒绝的文化。
日本人在拒绝人的时候啊，跟中国人的一点不同，就是中国人首先会说不好意思我去不了，而日本人呢先会说原因，然后最后才说对不起。中国人比较喜欢首先直接了当跟你说我去不了，然后给你解释原因，就是一个顺序问题吧，就是他希望所有的东西说出来的东西都会比较委婉一点，不会直接伤害到你。就中国人就比较直接了当的跟你讲个结果出来，对，日本人会先说原因再告诉你结果，甚至于说他们不告诉你结果，直接告我想一想看，如果我能去的话。其实你听到他们这些话就已经知道他在委婉的拒绝，你就不用再追问下去了。他们不喜欢把话说死，也希望你听到我这句话的话你也不要把我推到绝地，就是那种感觉。
哦，了解了。他们自己不喜欢把心打开啊，说话也会留余地。那么当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在心里头默默的接纳，或者开始引起他们的思考呢？你又要从哪个切入点来给他们传福音呢？
我是经常会用我传福音给中国人的一种方法去传给日本人。
什么方法？
就比如说我会跟他讲说有没有思考过生命或干嘛。但是日本人呢，他们可能因为我们面向是年轻人，所以一般来说日本人在跟日本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会这么直接的去让他们思考这么沉重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问你，哎，你是几年学生啊？就你跟日本人传福音，你不能够这么的直接，你只能绕了很大圈，然后最后才讲中心。就是我们跟日本人一起传福音的时候，那日本人他们就会因为去校园传福音嘛， 所以一般刚开始就说几年的学生啊，然后是哪个系的啊，然后跟他聊一些很无关紧要的东西，先跟他聊熟了，慢慢才跟他讲说，哦，我们其实基督徒，在我们教会会开一些福音的演唱会啊，会开一些什么讲座啊之类的，有没有兴趣去啊，然后拿他们的一些联系方式，然后去发信息。那在日本的话呢，不能够像中国一样就直接我是基督徒。然后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表明基督徒的身份？
我的经历就是，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会做很多的努力，去做很多的活动，去吸引学生过来。就像中国就只会有礼拜嘛，对不对？但是在日本，我们那个韩国的教会，他们会请一些很有名的韩国的基督徒明星来开小演唱会，每年有两次，然后还会请一些什么吹奏乐的，就在韩国或者在世界上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人过来开演唱会，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吸引学生过来，否则你单是一个福音没有人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有什么渊源吗？
其实在我的那所学校，其实有另一团伙，就是在日本其实挺多异端的，他们会发一些什么小卡片，圣经话语小卡片，或者邀请就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们这边留学生很多啊，那你可以过来英语角啊，或者什么等等的来吸引日本的学生，然后就把我们基督徒真正基督徒的一些形象搞砸了。日本人又分不清楚，也不知道哪些是正派，哪些是异端，就是变成说我们去传福音的话，他们都会有一点点抗拒，就是哎，我今天有去过，哎，好像不太正当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排斥。
那你了不了解这个日本人对基督徒具体的印象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听过福音或者是耳闻过福音的人。
我之前就是在拉面店里面打工，我的老板还他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突然间有一天他说，哎，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啊？然后我就说，哎，什么意思啊？他说，哎，我们日本有摩门教啊，还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等等，你是属于哪一个？他就把那些异端所分的派归入到了基督教里面。对，他就以为说你们基督教，哎，怎么都分派，就那种感觉。
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就说我是正统的基督教，跟那种什么分派的没有关系。而且在我们教会的门口很明显挂了一个牌子，里面就写的说我们是属于日本基督福音教会，就跟那些摩门派、 MS 派、什么统一派、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没有任何关系，就需要挂这种牌子。
这么严重？
对，工作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便利店，就离我们教会很近。我们那个店长，他因为那个便利店已经在那个地方有30年了，所以他就有问我，他说以前就因为有摩门教的搞到这个地方乱七八糟，所以当我们教会最近几年，就是10年前建造那里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就是觉得说，哦，天哪，又来一个摩门派吗之类的。后来我们教会没办法，就挂在外面
声明一下。
对，没错，说我们跟那些没有关系，然后大家的居民才安心下来，是这样子。其实他们居民都不知道，因为那些摩门教他们就是很夸张，就是会叫人去借钱，就要你用很多很多的钱，就搞到周围的民众都已经对基督教就是非常的失望，印象不好，不知道你到底属于哪一个派的。
那日本人到底信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就是来自一些媒体还有它的出版物，比如说动漫，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好像东啊西啊天啊地啊什么邪门歪道都可以融入进他这个日本文化里面，他似乎特别的接纳，特别的包容。所以日本人他到底信什么呢？
他们是什么都不信，他们是这样，日本人他是一个，比如说他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们会去神社那里去拜拜，然后去求签，然后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会喜欢去教堂结婚，然后他们死的时候会请和尚，佛教的和尚来打斋。所以在日本人的一生当中，他们贯穿了无数个，就很多宗教，但他们哪一个都不信，
他只是喜欢那种宗教的氛围和气息。
对，就像吃饭讲いただきま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要开动了，就是这些吃的肉啊菜他们都是有灵魂的，因为他们有灵魂，所以我要尊敬你的，我先要吃你了。也许刚开始可能人真的会觉得有灵魂，那到后来的话有没有都 OK 了，反正这句话我是必须说的，就那种感觉了，就变成他们生活必须的。他们只是一个风俗而已，比如说他们到那个每年春节，他们是1月1号春节，那么他们到1月1号的早上，应该说是凌晨吧，就是快到12点的时候，就会有从那个道教寺庙里面就会敲钟，敲108下钟。这就是在佛教里面人有108种欲望。他是敲这个钟，就是可能是 提醒他们不要还是怎么样，我不太清楚。然后接着就是去，
就是他们第二天就会去神社那里去拜拜。嗯，比如说他们这一年我要去考试，或者是这一年我希望我的恋爱会怎么样好，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会就在一个木板上面写下自己的愿望，然后挂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的感觉，就是每一年都会重复这样的动作。但是基本上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一个家族的一个团契似的，我这个动作做到了，我这个事情做到了，他到底实不实现，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期望吧，而他们最重要的还是回复到自己的现实当中来，所以他们工作非常的拼命，会有很多人苦劳死。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